听的人也不太了解你嘛，就是说你稍微的介绍一下，最好是隐藏掉你的名字呀，或者说你最好不要说我是叫什么什么，就是说差不多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就是要不你就这样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好，我们就
行，
算开始，好嘞。
好，那你就可以叫我橙子。
可以可以，
我94年出生，然后一个普通人，大概就这样。
对对，是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嘛。94年的话，我大概比你还大10来岁呢，还算是你90后嘛，九零后，
因为我的
对。
初衷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聊起你的时候，你要知道
嗯
我其实就是经常性的戴着面具，就是戴面具很久了，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我知道该戴怎么样的面具去跟他们交谈，然后，
哼，嗯嗯，
我就想有时候也会说谎，我不知道那。不管
没
是
事没
善
事，
意的还是恶
每
意
个
的，
人都
但是
会，
不管是他
每
是
个人
善
都
意
会，
的还是恶意的，但是他就是谎言，对不对？但是
嗯嗯。
我就是觉得，这2年这种生活，我觉得有时候说谎，你说着说着你会当真的，很可怕。
嗯嗯，
然
是的，
后，
因为
对，然后我就想找一个，或许这是个契机，然后也是个机会，就是说一下，就是我其实真实是怎样子的，然后我真实的想法是怎样子的，不在乎其他任何人的眼光和一些事情，我也不想考虑别人的想法，然后在乎别人的处境，我就想自私的从我自己的角度看看我到底是怎样子的。
啊，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就给你讲吧，就直
可
接
以
讲
啊，可
故
以
事吧。
可以，可以可以，
故事的结局，就是我现在是处于一个丧偶的状态。对，我跟我老公怎么说呢？在大三的时候认识的。啊，这个故事真的好长好长好长。
没事没事，你可以就是说。选择你能讲出来的就好，就
我
是
都
也不用
愿意
太，
讲，我都愿意讲。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是大三的时候认识的，他是我隔壁学校的学长，他比我大1岁。所有烂俗故事的青春偶像剧的开头就是，可能你会被他吸引，因为他当时弹吉他很帅，然后人很
好
幽
吧。
默，对，然后就聊聊聊聊，然后就互相都有了喜欢的感觉吧。那个时候还挺青涩的，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个恋爱脑。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俩谈了2年。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他家是浙江的，我是北方人，然后我就大学毕业我在西安待，哦不，麻烦帮我砍掉，我在我家那边待了1年，然后我就调到浙江了，我就来浙江工作了。那个时候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在浙江只认识他一个人哦，
对
我
对。
的朋友、我的家人，他们都在北方。然后，其实那几年过得还挺愉快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当然吵架嘛，所有情侣之间都会吵架，很正常。然
对对。
后，自然的，我们大概谈了。我们谈了5年的恋爱，其实他的身世，那为什么要谈这么久没有结婚呢？就是处于，首先，我老公他这个人，他自己的身世其实挺悲惨的，他妈妈在他上高中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他爸爸严格上一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很尽职的父亲，当然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爸爸在他妈妈去世之后不久就频繁的换各种女朋友，然后甚至，把他的房间给了他各种女朋友的子女的房间，让他，尽量不要回家住。然后所以他之前他老跟我说，哎，真特别羡慕你的性格，就是每天都感觉活在一个很 快乐的状态，你的家人都很好。然后我很不理解你为什么不给你爸爸打电话，我甚至会指责他。然后真的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评判别人，其实也挺可笑的。然后
对对，你没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一切吗？
对对，但是他当时可能出于男生的自尊或者什么也不愿意说，因为这是确实也是他的隐私，虽然我们也谈那么久，他可能也不愿意告诉我。
嗯，
然后后来他跟他爸爸取得联系是我们在商量要结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29岁了，我们谈了真的谈了很久。然后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就是我们一直这样子就是不结婚，我家里人其实也一直在催促我，就是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压力。当然我觉得那个状态也挺好的，但是一直这样子嘛，然后我就那段时间频繁的吵架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说到底为什么呢？然后后来他就跟他爸爸取得联系了，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跟他爸爸联系，但是如果要结婚的话双方家长是必须要见面的，他害怕他爸爸去了我家就所谓的真相揭露，然后我家人接受不了，然后我也接受不了，然后我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嗯，然后他就嘱咐他爸爸去我家，他说你去人家家装几天，就装几天。对，那当然他爸爸也伪装得很好那几天哈，大家就是双方的家人都聊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就结婚了。所有的快乐的幸福的时光就是从结婚的这个节点开始。结婚大概3个月之后我就把他送去急诊了。嗯，他有家族遗传性的疾病。
哦，这个比较难嘛，就是他，我猜一下的话，就是他妈妈也应该是类似的病嘛，对吧？
不，他妈妈不是，是他奶奶
啊，是他奶奶哦。
对，他们应该是隔代的这种遗传，他爸爸挺好的。
哦。
嗯，可能自己觉得，哎，我奶奶也这样子，我自己好好控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这样子。但是结婚之前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啊，但是当我就是我把他送医院去之后，然后就去跟医生那个啥嘛，当时就是我整个人其实是懵的，就是我真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就大家都在我的耳边说话，但是我听懂他们说什么，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听懂他们说什么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就所有的生活到此就戛然而止了。
嗯，
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生气的，真的，我其实是真的想跟他离婚的。
啊，我能感觉到，因为我也瞎猜啊，我觉得如果他知道有这个遗传病的话，我相信他应该是，如果他家族就有的话，他至少他应该知道一点点。
他知道的。
这不可能完全不知道，
他知道的，他甚至每个月，就是也不是每个月吧，他之前频繁的去医院，应该都是就是做一些常规的检查。
哦，那是一直没什么事是吗？就是他以前做的。
对，没有什么事，然后那个时候都是他自己去的，然后我也不知道，都是瞒着我去的。
哦，也就是他应该是知道的，他应该告诉你，我觉得会更好一些。我觉得哈，也只是
对，起码。提前告知一下，选择权在我也在你，对不对？
对对对
对。然后就所有的，哎，我就是我可能虽然我家的生活，我爸我妈他们也是很平凡的普通人，我们家生活也没有很富裕，但是我们家庭环境和氛围很好，我爸我妈还有我弟他们都特别爱我，我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原生家庭里面，可以这么说。
嗯，
然后就到此为止，我确实是真的很想跟他离婚，很生气。婚检的时候，甚至我们去做婚检做了检查，他自己都把这些东西隐藏了，完全没有告诉过我。然后我就跟他大吵一架，在医院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控制住情绪，在医院的时候跟他大吵一架，我说你这是属于骗婚。
对，是，如果因为我不清楚啊，就是你能看到他的婚检吗？我太清楚了，我也瞎猜，难道你不能看到吗？或者是
婚检的结果啊，当时我也没有在意这些，因为我根本想不到婚检的结果。当时我们是在他家这边做的，做完之后结果是他爸爸去帮我们俩取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有没有问题，然后就说没有问题，我就也没有看。当然也是我自己的问题了，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了。
我觉得你的问题不大，说实在的，因为他知道嘛，他你不看，说实在的，就算是给你看的话，哎，不一定看得懂很多的病。
嗯，
尤其是你不是学这方面的，是吧？
嗯，然后那天在医院大吵了一架之后，我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没有管他，然后我自己就在家里面。
嗯，
消化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人的情感很复杂，然后就是、人的情感真的很复杂哈，你没有办法就是很理智的去对待所有的事情，就是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如果继续这样子跟他在一起，然后照顾他，后面等待着我的就是无尽的苦难的生活。但是
对，
但是可能他以前对我太好了吧，那以前的爱也不能作假嘛，他以前确实是那样子的人，不管是他是出于愧疚还是怎么样，事实存在，他就是以前对我很好很好很好的人。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对，
他应该就是只有这件事情隐瞒了你嘛，我觉得应该是，是吗？
对，他就这件事情隐瞒了我。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在我不是站在他角度上说话，他应该跟你结婚的时候，他应该赌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会，就是说可能他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我可以讲一个我的事情哈，我妈妈是有一个，我妈妈是有一个遗传病，就是说出生就是这个样子，她的胆管发育是有问题的。我忘了叫，反正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给她讲，大概十几年前就发现了。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哦，这个胆管是有问题，这个是没法治疗的，你就看着点。”这个我一想，哎，这个，然后我就试图了解这个事情嘛。后来我带他去我们省立医院啊什么去看这个东西，我也检查一下我自己，发现没事，就是他的胆管有问题，就是比人家要粗一些还是要什么样子？人家说这个病，我说那怎么治？人家说你妈都已经70多了，你治什么治？就是不用管他。哎，我说这个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有问题的话，其实老早就会发现问题，他不会等到70多就有问题。就是如果我妈妈在20岁，她去如果那时候可以做婚检的话，她也可以查出这个发育就是异常，就胆管，他们说折了另外一个折的那个不是这样发展的，但是这样算起来的话，好像叫也没什么问题。你看他70多岁了，好像没什么问题。我不是替你老公说话呀，其实他也许是在赌这个事情，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他就是在赌这个概率的问题，因为他觉得他奶奶已经活到这么大了，他觉得他自己按时检查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出现，然后他也在赌，他可能赌他害怕我就离开吧，他应该赌这两个层面。
对，我觉得是的。
对，
我觉得应该是吧。我觉得人的感情很复杂，我觉得他肯定不是说我就要坑你一下，觉得也
那不会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人。
对，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嘛。
他如果是这样子的人的话，我后续我不会就是不会做那样子的决定，对吧？
对，是的，就是人很复杂的，他也确实怕你离开嘛。而且为一个有可能到了80岁还不会出显现出来的病，有可能是隐性基因嘛。他一辈子都没有发病，然后他如果再跑了好像也不太划算，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做这个决定，我觉得哈应该是会的。
对，所以我后来想想，我大概就是从他的角度去想，我也猜到了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后续的事情就是一些其实也没什么了，后续就是看病。我要跟你讲一下我当时的那个纠结的心理，因为当时 我不敢跟我爸我妈说，也不敢跟我朋友说。哎呀，我知道这样子行为，就是从我自己的理智上说，我觉得这样子行为确实可能有点圣母哈。是人没有必要做圣母的，人可以自私的为自己活一点的。我如果就是当时离开的话，我可能也没有现在这样子的局面吧。
嗯，
但是就是走不了。
对，我
就是你就是一想到他就是那样子的时候，然后再想到以前的时候，你说我就跟他，我如果跟他离婚他也会同意的。
嗯，
哎，反正就是人的情感很复杂，然后就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走掉。我在没有告知任何亲朋好友的情况下，我自己做下了这个决定。
嗯
嗯，
对，那
然后后来然后后来的结果就是我要为我自己的决定负责。
对，
然后当时
你是不是要经常要陪他去医院是吗？这个病经常要去医院吗？
对，他基本上一个月里面有15天要在医院里面待。
啊，这个确实很折磨人。
嗯，然后我就开始频繁了公司加医院，公司加医院的这样子的生活。我以前是一个很娇气的人，然后就爱玩，然后出去玩，然后到处跑，然后过上这样子生活，我有时候半夜我都会崩溃，然后自己起床，然后坐在床边在那大哭。
这个确实对每个人，我不是说风凉话，对每个人你碰上这种事情你每个人都会受不了了，尤其是你的这是选择的家人嘛，就是选婚姻是你唯一可以选择的亲人，你说父母啊兄弟啊这个都是老天爷给的，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自己唯一能选择到的。
对，嗯，然后其实之前我俩的工作和工资还可以，就是两个人过得还挺好的，他也是一个蛮上进的人的。然后之前我们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后来他出现这种状况之后，我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就是在赚钱的同时完全去照顾好他。然后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回他的老家了。
嗯，
虽然他爸爸不是一个很尽责的爸爸，但是我是可以去要求他去帮我干一些事情的。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辛苦。
嗯
嗯，然后他姑妈是一个很好的人，会经常来帮我。然后啊，咱说到这里，就是我的领导也很好，他给我放了很久很久的假。然后还给我发底薪，他说你先调整好了然后你开始工作，但是你这种情况你不工作也不行，基于现实的情况来说，你如果你自己考虑好这么做，那你就得很辛苦的去努力的去干一些事情。我说好的。然后大概我自己回来搬家回来，然后在他们老家我们就买了一个小房子，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我就开始赚钱啊，赚钱真的好累。以前
对的，
以前我的工资我觉得不高吧，但是也不低，因为我的要求我也不是那么上进的人，我觉得还行。然后之后因为他那个病要花很多很多钱，我们想要治好他我们就需要去换肾。
哦，
嗯，所以我们就开始存钱。我有一个 Excel 表，我就记录了每天我要花多少钱，然后我的工资是多少，我可以存多少钱，然后这个月可以接多少兼职，因为我是干后期的，我可以自己接一些私活。
嗯，
然后我就每天在那儿记，然后今天干了多少私活，然后大概能赚多少钱，然后离目标还差多少钱，我有个 Excel 表，很长很长很长。 然后也没有必要刻意渲染苦难的部分，因为这些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认。
嗯，对，你很厉害，你很厉害，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我觉得你确实很厉害，因为碰上这种事情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特别崩溃的，这个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很多的，你讲。
因为我孤立无援，我不敢跟任何人讲。我如果跟我爸妈讲的结果就是，他们一定会让我离婚回家的，一定的。我也不敢跟我朋友讲，因为他们会骂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压力很大，然后我不想再接受其他的压力，我就想按照我自己的选择试试。万一呢，对不对？万一呢？我也赌一下，万一呢？
对呀。
我觉得，我还经常安慰我自己，哎，没事儿，你运气很好的，你看看你从小到大遇到的人、遇到的事，包括上学、毕业、找工作，运气很好的，这次也一样的。我很擅长安慰自己。
啊，也不是安慰自己，因为你即使不安慰自己的话，这个日子还是要过嘛。但
哦，
是，
对，
是吧？对吧？
对，
对，还是。
对，安慰自己可能会让自己心情更好一点的，麻痹一下自己，然后去干一些事情。其实真的，然后我自从知道他的病之后，我对他的控制很严格，我都成了半个专家了。我带他去了全国各地的医院，我们去北京，去南京，然后甚至去了东北那边，去了哈尔滨那边去，只要那些医院的医生的号能挂上，我带了去，他去了全国各地的医院，然后问了很多的专家，然后也那个啥，然后那些医生最后得的结果是你现在的情况其实还是可以控制的，如果控制的好的话。然后我们其实那段时间我很有信心，也很有拼劲儿的，然后就不停的。那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赚钱嘛，对吧？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可能以前是懒，然后贪图享乐，但是我愿意去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所以我就开始拼命的赚钱嘛。然后意外就，然后命运就又跟你开了一个玩笑，在大概。一年之后吧，其实他每次去医院体检的各项的指标都很好，都在慢慢好转哦。然后那一天，他突然间整个人就不行了，然后那天还是在医院，我那天还在，我想想我那天我还在上班。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过去了，然后我也通知了他的爸爸，还有他的亲人。然后，他的家人去了医院就只会哭。
确实很难搞的这种事情。
就只会哭。但是，那你，但是他还在抢救呀，也没有下，对吧？然后，甚至他的一个亲人还在跟医生吵架，人家医生在抢救呢，你跟人家吵什么架？其实我之前我脾气我挺温和，但是那天我在医院把他们每个人都给骂了一顿，我把他们每个人都给骂了一顿，我让他们不要吵，我说如果你们是来添乱的，你们滚回去好吗？然后就，当然，结果显而易见，没有抢救回来。医生就跟我说，就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我就签字缴费，签字缴费，签字缴费，大概3个小时，3个半小时左右。医生跟我说，机会渺茫。如果你一定要救他的话，他可能就是维持这种不醒的状态。 要花很多很多很多钱，不是几百万，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哦。
然后医生就问我们，你们还要继续这样子？哎，我那个时候挺崩溃的，我，嗯。然后他爸爸问我，让我做决定。
嗯，
现实的决定是几百万，医生说不只是几百万，那么多钱我没有办法去治他。基于现实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去治他，我把我卖了我都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做的决定嘛，我说、
嗯、
那就这样吧，好像是我杀死了他。
这个怎么说呀，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做决定啊、嗯、贫穷就是原罪。
这个是不是因为我父亲也得过癌症嘛，我父亲得过癌症，嗯，签字的时候啊，就是嗯，夫妻是第一签字的人，知道吗？这个其他人、
嗯、
爸妈都不行的。就是你看哈，其实我就讲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吧。比如说一个人突然去世了，车祸好了嘛，第一顺位继承人是他的配偶、
嗯、
知道吗？并不是其他人，你即使血亲，你即使儿子，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是兄弟实际上就不叫直系，叫旁系，就不算什么东西、
嗯、
第一其实这算是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社会还是相信爱情的，因为这是自由意志，你选择的对象其实签字的话不能是爸爸，就是比如说我要签字怎么样子，其实是我妈授权给我是可以的，就是我没有办，即使我是儿子的话，也是人家先要问我妈，然后我妈说我儿子决定。
对，我也不是说单纯签字这个事儿、
就是，
我只是说这个决定让我做、嗯、我就觉得
是的，
当然
因为有
这个决定，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这个决定，你显而易见你只有一个决定，
对是的，
显而易见只有一个决定，但是你把这个显而易见的这个决定这个难题抛给了我一个人，然后后续如果再那样他们就会指责我。
嗯，哎，其实是的，这个就太难，这种决定确实是太难了。我能理解，而且如果这个病已经达到了你说的这个程度，它也不是一个比较小的病，实在太大了。我觉得，
嗯，
也许没有意义嘛。我们又不是那种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生活嘛。你不可能是说。我们又不是舒马赫那种家族是吗？他可以花掉那么多的钱去维持这个，
嗯，
也不是说我们也不是那种全公费报销的，人家花多少都有人承担着。我觉得这个决定，虽然我能理解，非常非常痛苦，哎，但是也是要做嘛，也是要做的。
嗯，
我能，就是能感受到你的痛苦，但是也确实没有办法嘛。
嗯，
这也不是说我们要故意怎么样子。
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这种痛苦是源于什么。你要说爱情吗？但是说实话啊，那两年的奔波辛苦还有累，好像我都没有时间去想爱情，我也没有空去想爱情，我也体会不到爱情是什么，然后好像也把爱情消磨殆尽了。
对，
久病床前无孝子，似乎久病床前也没有爱情。
爱情可能我这方面是比较失败嘛，我不太清楚其他的人，因为你想一想，有50%，接近30%是有的离婚率嘛，我也相信、
嗯、
是吧，30%很多的大城市都已经超过了30%，他也许没有那么神圣吧，但我也不好说、
嗯、
我相信肯定会有那种梁山伯与祝英台啊或者是什么啊，我们也不能去否认这一些，但是在极限的拉扯之中，爱情也许就是，我觉得你已经很有责任感了，这已经够可以了，你是靠人品，人品的好在做这件事情，这已经可以了，
人品、
就是、
或许是吧，
真的是靠人品。最后
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些年支持我和坚持我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或许可能确实是这个吧，
就是你父母对你的家教比较好，然后你的人品比较好，最后就是靠人品在撑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到最后耗到最后，你就说你没有做出特别出格没有伤害过的那个事情，并不是诱惑不够大，而是你人品还可以，人品尚可。这我说的尚可，我并没有把你捧到一个特别高的，这已经是我对其他人很高的评价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的人品还可以，就是我没有说。
其实我就是你看，我做完这个决定之后，他的家人每个人都说他娶了我是他这辈子的福气，但是我觉得这个枷锁上给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时候我自己就会想，为什么是他的福气？那我的福气是什么？我的福气就是不停的拼命的遭受苦难吗？
啊，这个确实很难去解释嘛，这个确实很难去解释，因为这个你。如果你从客，就是说我们讲道理的方式是讲不通的，你只能从另一个，就是说宗教上或者是玄学的角度去给你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其他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你做好人呐、你做好人不一定有什么好报。
但是我不愿意做好人的，我想做一个坏人。
对对对，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天问嘛，你很难说你做什么好人或者是做坏人有没有好做好人有没有好报，或者是做坏人有没有坏报。我可以讲另外一个人解释过哈，就司马迁写历史书的这个司马迁，
我知道
他解释过，对吧？他说过嘛，他说你在做好人的时候，你的心是安的嘛，因此呢，这个好报其实已经给了你了，你至少。你自己觉得你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也许对旁人来说可能觉得哇这个太傻了是吧，然后她的老公刚刚什么样子，我们会觉得很可怜，但是你自己的心里可能会有另一番的感觉。但我不清楚啊，我也是这样瞎猜，因为我也觉得这个世界好人没有好报的事情太多了，然后就这样。其实因为你的家教也不允许你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我相信你都做出了这个决定，说生病了你还要陪着他，显然你就做不出特别坏的事情出来。但有的很坏了，我去陪我父亲去看病的时候，他老婆生病了嘛，也是肺癌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攒了一些钱，包括借了一些钱，然后要给他治疗肺癌，然后这个老公跑路了，真的是跑路了。就虽然那个病我估计你去治疗
的话，我当然我内心也会有卑劣的想法的，我就是跟你说嘛，我要想正视一下我内心的恶。我那段时间我平等的厌恶每一个人，然后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努力上学努力工作，我应该有一个起码来说相对于也不是说很好，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幸福的一生。
对的对的，
我现在可能思绪有点乱，就是
没事，但我能够理解你，每个人可能都会在那个时候，说实在你能坚持下来，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我说我陪我父亲去看病的那个，他跑路了，那也是结婚的，这个你说你能够完全去指责他吗？好像也
不能呀，
可以从道德上去，你当然可以。我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可能会去说，但是那个病可能就有5%的希望去治，然后你即使5%的话，然后他还有孩子呀，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你总是要做一个取舍嘛。我们很难去说，因为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我们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资源去不停的投入在一个，你能理解吧？就是
我
没有办法，对吧？这是无底洞嘛。你说就是我还就是人家走了之后再指责那个老公嘛。但是我也知道那个老公有两个孩子，比如说你给他花个50万或者60万，因为他还是农村的， 你这50万60万，那你说小男孩要不要活嘛？你就很难了嘛。因此呢，这个老公就是想放弃，但那个女的的娘家人是不想放弃嘛。最后可能，而且我能理解他那个病是非常非常难以治疗的，然后反正是跑路了。最后怎么样子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站在我这个角度上去看，我就觉得啊，我至少不会去指责他，因为我没有放在那个角度上去想我自己嘛。我
其
能
实
理
不管
解，
是对，
对，嗯。
就像我一样，别人他的家人不停的肯定我，是因为他们害怕我走了。然后
嗯，
像你的朋友他们的娘家人不停的否认他，是因为他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谁规定人一定要有道德呢？对不对？道德它只
对
是一个
的，是
道德
的，
层面，它不是法律层面的。它之所以称之为道德，因为那只是对一个人的约束而已，行为的约束而已。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有道德的。或者是
嗯，
从他
是
的
的，是
孩
的，
子的角度看，他这么做其实是有道德的呢，立
嗯，
场
对
不一
的，
样
对的，
嘛。
是的，是的，
对。
而且。生病，因为在生死面前，说实在的，啊，很多人是，那个时候可能做出，包括病人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至少我在那个，嗯，因为我爸爸也是住癌症病房嘛，他那个女的也是住癌症病房，那个女的，就是她有一个妹妹也要去陪着她，因为只让她老公陪，实际上她是熬不住的嘛。然后呢，这个女的在。大部分时间是昏迷状态，如果不是那么昏迷的状态的时候，他也看到自己的孩子就很什么。那个女的我就感觉了，她有一种要离开的，她知道自己要离开了嘛，她就跟她的妹妹说不要治疗了，就这个样子。她也跟她老公说也不要再治了，但是呢，她大部分时间在昏迷的状态，不付钱的人就会说我妈要治嘛，但是付钱的人可能他真的付不起钱了，而且。他这个已经是复发了好几次了，至少2、3次了。就是你要知道，复发之后就越来越难治。第一次可能还好治，复发之后又比较难治嘛。反正医院里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付钱我就治嘛。医院里肯定人家不会，这个选择权医生也不会直接说你这个别治了，是不是？你有钱你就治嘛。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老公跑路了。就是说你找不见他了，然后随后可能就办出院，我这个我不太清楚，反正大家也在这样传。我作为一个陪床的这种家属，我也不了解他所有的那种，但我能够理解这个，真的是能理解。
对，然后其实，然后说到我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那2年，因为你很忙，真的很忙，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凌晨2、3点钟睡觉，白天上班，中午去医院看一下他，下班了先去医院看他，看完之后我就回家接私活，赚钱，基本上每天都凌晨2、3点睡觉，然后早晨8点钟起床。每天睡眠就5、6个小时，有时候项目着急，那就不睡觉，就熬夜，就透支我自己的身体。然后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要是我的身体我倒下了，那这怎么办呢？我还有我的爸妈呢，我也有我的亲人呀。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怕死，就很惜
对，
命。然后我就频繁的去医院，就我但凡身体有一点点小问题，我就会自己吓自己。然后我就去百度，你要知道百度吗？太
越
可
来越
笑
害
了，
怕吧，越来越害怕。
太可笑了百度。然后我就在看他的同时，我就频繁自己去医院给自己做各项检查。然后就
嗯 嗯。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心理有问题吧。
不是，我跟你讲，真的不是，每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我父亲得了癌症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很害怕，你知道，尤其是我要不停的看他的一些东西，我跟你是一样的状态。而且我跟我父亲肯定是没有夫妻亲的，因为我跟我父亲也是也不是说，可能没有你老公那么什么，但是也谈不上特别特别亲，就是说还可以，还可以，就是能说的话下，能说的话去。那段时间我也经常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在那里的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的也没有那么频繁的做体检，反正 这个不是你心理有问题，其实你自己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是不是也会得这个遗传病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就要问一下，我说我这个家族也没有人得这个遗传病啊，因为我爷爷奶奶妈都活了80多，然后我外公外婆活了90多，我说也没有得这个病啊，然后我爸爸为什么会得呢？就是试图解释一下，因为我叔叔什么什么都得这个病。那都没有得这个病，只有我爸爸得了。但后来想一想，就是可能就是个概率，你运气不好，他就变异了嘛。后来我觉得，哎呀，这你纠结，你防也防不住这个东西啊。哦，很多年之后，因为现在已经12年了嘛，就是我父亲得那个病，到现在12年，他现在还健在，就是基本上他相当治愈了。然后我慢慢的意识到，很多的病，包括你先生。也许就是有遗传病，但是没有说遗传病是100%发病了，就是可能概率会大一些，但是还是说运气确实是不好，这个我相信是就运气不好。也许，我们
他
后来
欠
的
缺一点运气。如果他一直这样子好的话，按照我俩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我俩会过一个很幸福的一生。
是的，就很多时候就是运气嘛，这个东西变异了，哎，发现，是吧？人体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很多次变异，大部分的变异就是没事，99.99%的变异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就是牵扯到那么一个突然的变异就不行了，这个也是正常的，这个老天爷说了算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太纠结，是不是？
我给你讲一件事儿吧，就是他
可以
在
的。
住院嘛，然后我那段时间就不知道是熬夜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脏跳得特别的快，特别的快，但是它不是快，它是重，就是我一整晚都可以听到我心脏跳动的声音，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心脏的问题，然后我就很害怕，而且他跳的那个声音已经影响到我的睡眠了，我一整晚都睡不着，我就听着我的心脏，我在数他心脏跳。然后第二天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医生说你如果要检查你这个心脏跳动的问题，你可能得住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说好。那个时候他住在一个楼层，然后我住在另外一个楼层，然后我每天中午，我把那个病服换掉，把手上的那个圈儿给藏起来，然后我去外面买饭，给他送过去，然后我又回到我自己的楼层。
哇，这个确实，你还要担心他在担心你，对吧？
然后，哎呀，我其实以前真的很娇气的，也没有那么坚强，很爱哭的。然后那段时间就突然间不知道，可能自己另外一个人上身了，就觉得自己跟个钢铁侠一样。然后更崩溃的是，我去做那个检查，他扫描那个做那个 CT 的时候，医生说你这个胸部这一块有一块阴影，可能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然后我就吓着了，我说这个阴影大吗？很严重吗？它是结节还是什么呀？他说不确定，你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定，不排除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出现。然后我那
对，
个
医
时
生都
候，
会这样说，对，医生都会这样说。
但是他把我吓着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医院，因为在他家，然后也没有人帮我，然后我从那个电梯下去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蹲在电梯那儿，在那儿就可能没有控制住，就自己一个人就崩溃在那儿哭，然后旁边一个小姑娘。然后给了我一个纸巾，然后把我扶出去。他说：“别难过了，不管遇见什么事儿，别难过。”然后给了我一颗棒棒糖，那个糖真的好甜哟、哦，很甜。吃完之后，我就回病房了。然后我就又安慰我自己，我很擅长安慰我自己，说没事儿，自己吓自己，每次都自己吓自己，还没检查呢，怕什么？虽然最后结果是好的，它只是一个结节，医生说保持心情舒畅，然后，药也不用吃，然后就会好。就是虚惊一场嘛。但是这个心，这个当时确实是把我吓着了，而且我那个时候特别的怕死。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然后
就亲，你讲，你讲。
就是无数，就是这种小事，其实你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很难过，然后确实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状况，因为以前我一直在反复跟你讲，以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家里的任何事情都是他在管。我每天就上班，回家就当大爷，真的，回家就当大爷。然后他也很迁就我，然后当然包括我在我家也是，我在我弟面前也是大爷，然后我爸我妈也很宠我，就是过惯了这样子的生活，突然间就是一下子你要自己去解决和承担，以及单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有无数次自己崩溃，然后又自愈的瞬间，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也不算自愈，就是只能这样。
是的，是的，就被迫坚强嘛，这种事你也
对，那时
没
候，
办法。
我那时候甚至在家，然后交燃气，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绑定那个，找不到那个燃气卡，我自己
啊，
都会在家坐在那儿崩溃，在那儿哭，好没有用。
哎，确实，哎，因为碰上这种事情，对对对，你，哎，但是你老公啊，我不清楚哈，就是说你老公。那个时候你们规划的，他至少他会提示过你吧？他是说，啊，如果我突然什么样子，大概会什么样子，好像有一
说
点
过，
已经
他
准
经
备
常
好。
说。
对呀，他应该会告诉你，你不要听任何人的，你就按这个方式去做。他应该说过吧？我觉得我爸爸反正经常跟我说，我爸爸做了3次手术，然后他说第四次我死都不做了，你就死都不做了。然后呢，我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是他说我已经活着没有意义了嘛，因为你看我这个身体已经不行了。哎，结果第三次真的好了，我第四次他就说我第四次再出现这个情况就不来了，因为化疗也做得太痛苦了。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对病人来说哈，他刚开始是希望，后面我爸爸是复发了嘛，第三次做手术，他好像第一次。求生的欲望非常非常强烈。第二次的话，就好像心气少了一点。第三次做就觉得，哇操，不成，妈的，活得这么大也可以了。就是他真的是这样，他自己就放弃了嘛。然后好像就求生的欲望也不是很强烈了，就觉得啊，你看看又复发了，那怎么办？就类似于这个样子。他就跟我妈也说了，还跟我妈说，哎呀，以后煮了之后怎么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嘛，也叫儿子说。哎呀，不能花你太多钱，你自己还要养小孩，你这个不整不整。他说以后再这，我就跟他说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再搞一次。然后他说呢，他已经很，就是说我父亲那个要做化疗，非常痛苦，但头发掉的一点都没有，而且没什么胃口吃饭嘛，不停的呕吐，他觉得活得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尊严了。然后他就交代了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就是说，哎呀，这最后一次治疗了，类似于这个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你老公有没有这样说过？所以呢，你也不要太自责说，说哦，我放弃了什么？因为他自己会有一个，大概会给你去交流这种事情，我觉得会吧。
会，他以前我俩经常还会，他老有意无意的跟我聊死亡这件事，但是我以前我就觉得他晦气，我就说呸呸呸，说什么呢？啊，确实是。然后他就说，然后有时候生气，他就会说，你不能这样子，什么都靠我，万一哪天我不在了，你怎么办呢？就老会这样说。
对对，可能是的。他其实已经人总是会，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呢，但是生病的人，他因为他被迫面对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会提前去预知嘛，然后
然
他就
后，
会交代一下。
对，但是那个时候后知后觉吧，那时候可能就觉得他在那儿，那时候我还恶劣的想，你就是不愿意干，还说什么你不在了，然后，然后后来就是那2年很忙，然后自己很焦虑，然后每天 你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然后那时候不要说失眠了哈，我倒下我都能睡着的，就是我一沾床我就能睡着的那种状态，就是每天都很累很累很累，大概持续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嗯，
然后就这样了。但是他人没了之后，我突然间就整个人就闲下来了，就没有那么忙碌的状态。
嗯，
没有那个忙碌的状态之后就完蛋了，我就会想很多，然后就睡不着觉。当然我其实因为他那个事情很突然，就是在我们还信心很满的时候，这件事情当然会很难过哈。然后我那一刻就是那一年闲下来的时间，我不知道我是在为他的离去难过，还是在为我以后的生活难过，应该都有。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打击还是太大了嘛。
嗯、对。然后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你就难过之后你就很空嘛，就很空虚嘛。你就总得找点什么来做。不然的话一天什么也干不了。
嗯，
就你如果自己一定要沉浸在你自己当时的情绪之中，谁也救不了你。
是的是的。
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那我爸我妈他们来这边陪了我一年，但是我觉得我爸我妈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压抑，我那个时候甚至连哭都不敢哭了。
对，是的是的，我能够理解，因为你不可能、
嗯、
啊，就爸妈其实会非常非常担心你，但是呢、
嗯、
这个痛苦实在太大了，他也没有办法开导你。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的话，别人的开导实际上是没用的，你完全了解他们要再说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劝你，我说你不要太伤心啊，你也知道要不要太伤心、
嗯、
你知道吗？
我知道的、
就是、
我现在已经不伤心了。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类似于这个样子、嗯、就是在人类很痛苦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别人要说什么，但是做不到那一点、
嗯、
就是在那段时间反而呢是一种比较大的压力嘛。
嗯，
对吧。
嗯
嗯，
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一个人，我可能我想哭我就哭了，哭完之后我可能心情会好一点，但是我爸我妈在，我自己在我房间、
嗯、
我哭我都不敢发出声音，就是抱着我的小玩偶，然后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是
嗯，
把自己的嘴牢牢捂住，然后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对的对的。
嗯，但这样子就是
担心你了。嗯，
对，我知道他们很担心我的，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是的，但是父母也，你如果说完全不管的话，啊，也不是个事儿。说实在的，
他
说他
们、
哎、对，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嘛、嗯，他们很担心我一个人在这房子里面，万一有什么事儿，他们不知道，他们很担心。
是，
嗯。然后我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我起床倒水喝，然后因为我、
嗯、
我就听到我妈在那儿哭。
啊！
哎，听到我妈在那儿哭，就说嗯。而且我爸我妈我很不想让他们担心我，然后听到他哭，听到我妈在那儿哭的那一刻，原来我就想，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俩每天晚上都这样子呀，他们也这样子呀、
嗯、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戴上了面具。
嗯，
第二天我就找我爸我妈谈话了，我说爸妈我想通了，他这样子是他没有福气，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是他的原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就跟他们就跟他说一些这样子的话，我说我想通了，我以后我就好好生活，我还得再找一个帅哥呢，我气死他。就这样子的。 我说下次再，我才不会说，嗯，为了一个人放弃我的美好生活，我还要谈恋爱呢，我还要找喜欢我的人和我喜欢的人呢，我的一辈子还很长呢，我完全想通了，就大概这样子的谈话跟我爸妈说了一下，我能看出来他们俩松了一口气，
嗯
嗯，能看出来他俩松了一口气，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每天戴上面具生活，每天开开心心的，然后甚至我还带他俩出去玩，周边到处转，周末的时候就出去玩，然后就安排满，然后各种事情，但是一到晚上吧，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你不需要伪装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就感觉我应该也不算难过，没有情绪了，好可怕，就很可怕，没有情绪了，应该是没有情绪了，我不知道我描述的准不准确，就是你也不想哭了，也不高兴，也不是，也没有那么高兴了，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也不喜欢了，睡觉也睡不着了，然后我就坐在我那床边，也不想玩手机，也不想跟任何人聊天，大概就是一个这种状态。
哦，
嗯，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不太清，因为我没有遭遇过你这么严重的事情啊。但我也遭遇过一些，比如说背叛这种啊，也算是，嗯，反正是我也有你这样，比如说我现在就心态很平和，就是说也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爱，也没有什么恨。我不知道，可能我的感觉跟你不太一样。比如说，人家会说你特别恨某个人嘛，我就是真的没有特别恨。有时候吧，我真的是没有，就有点你说的这种没有情绪啊。但是我还是很不太喜欢，就是别人问起我这件事情。不过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我不喜欢讲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不能面对他，我只是觉得还是没有讲这么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那么多么好，类似于这种事情，我也不需要有人同情我。但现在有时候你说你戴着面具去生活哈，有时候我也要装一下，装一下什么的哈，比如说人家会说啊，我给你怎么样子啊，有时候我要装一下，我又说啊，好啊好，还要或者是什么样什么样子，其实我心里是想啊，你别来烦我行不行？真的是这样。
大概应该是这种感受，我觉得，嗯，
就是我没有那么伤心，但是呢，你反而在他的面前，你要觉得好像你过得不是很好。其实我说我也没有做的，我也没有那么伤心啊。但是呢，他的预期是你肯定天天要很难过，啊，我说以前难过的时候好像过去了，没有那么难过。
对，
但是还要装一下。我经常跟我的那些什么，我要说是啊，有点难过，好像过不下去，因为我做电台吧。类似于这样。
对，刚开始，因为刚开始事情发生的时候很突然，我不能接受，我难过很正常，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他也不是一个烂人，对不对？
嗯嗯，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以前也对我很好。我虽然经历了这么多苦，经历了那些苦，但是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些苦可能会消灭掉一部分，但是你就算是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在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处于一个。
嗯，
有一段时间的过渡期吧，大概是这样子。
对对。
但是你看我现在的心态，我其实已经完全放下了，因为我都愿意跟你聊了。
嗯，对对，我能理解这个事情。
对、
啊、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件事情，就是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嗯、他的某一个亲人家的时候，每次去他就要拉着我哭，然后我要去安慰他、
啊、
然后我要去安慰他。
对是的是的，有时候我特别现在我经常会比较讨厌这件事情嘛。
嗯
因为我做电台嘛，我也有时候也会认识一些网友，他们就会谈起这件事情，他们就会把我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受害。其实但是呢你又不好这样说，他是说你是不是假装坚强，我说哎算了，我说我也不跟你讲了，我就你随便说什么我也不去辩解，现在我真的不去辩解，但是我还是很难去就是我比如说某一个人，我觉得我跟他关系没有那么好，他要谈这件事情，我就会转移一下话题吧。 就是我说你别谈了，你又不了解我，我也不能表现出特别高兴，也不能表现出特别不高兴，好像是他觉得你这一生要困在这里。其实我觉得我不会困在这个地方，
对，
就这种
我
感
很
觉，
理解，我很理解，我觉得也没什么，就是一件事情而已，时间会淡化所有的事情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
而且我觉得也，但呢，就是说我失去亲人也好，包括离婚也好，国家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这段关系就结束了嘛，就结束了，你也不可能一辈子要以泪洗面这个样子哦。我又觉得那个我也做不出这个东西出来，可能有段时间是比较难过，但是总归我们要面对新的生活吧。我是这种心态，但是很多人不理解嘛，他就会觉得要不要来安慰一下你？我说妈的，好几年了，你安慰就安慰吧，是吧？就6、7年了，来
我大
吧，
概
我
现在也是这
呵
种心
呵，
态，因为我觉得，所以我之前跟你说嘛，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我觉得我还挺好的，我只是想找个人聊一下这件事情。这只是那一个阶段的那一段时间，我是那样子的，因为人都会有上头和的那一段期间，包括你谈恋爱，你都会有上头的时间呢，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那当你
其
这
实，
个头上完之后，你清静了、冷静了，生活还在继续。
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比如说你去你老公的家里，他那个人可能觉得啊，又想起来，也许他的亲人，也许比如说他姑姑，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也许他姑姑平时也跟他关系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只能表达一下，哇，你他没有变，他只能是说哭一下或者流流眼泪，他好像也在表演一样，他也是
对，
戴着面具。他也是戴了面具，
说到表演这个事儿，我想跟你聊聊。在我老公葬礼的时候，哎，其实我真的那2年，我的眼泪已经都哭干了，我都不愿意哭了。葬礼的时候，我很难过，但是我哭不出来，我一滴眼泪都没掉。所有人都在那儿嚎啕大哭，
对，
然后他们还有人指责我说：“你怎么不哭？”
是的，是的，真正的伤心基本上是不会嚎啕大哭的。
我真的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然后甚至他去世之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我都没有去他的墓地看他，只是我单纯的我自己不愿意去，我不想去，然后所有人都说让我去看一下，我说我不想去，我不愿意去。当然，很感谢我弟哈，我弟帮我回绝了所有的信息，然后我也没有去。但是后来，当我某一天我想去看他的时候，有一天我很想去看他，然后我自己我就去了。但
哎
是，
呀，我能理解。
真的，我觉得他们有表演性人格。就是以前吧，在医院住院的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见大家频繁的来干什么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呀，
是的，是的，是的，
也没有
就很
人
多人，
说。你不需不需要我帮助你啊？需不需要怎么样呀？怎么人一没了，大家都开始哭了呢？
对，这是的，是的，我能理解，非常非常能理解这一点。包括，有很多人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关心，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他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情绪来面对你。比如说，你可能现在再去他的姑姑、他的姐姐或者他的任何一个亲属那里，他可能还认为你就应该沉浸在这个痛苦中不能自拔。其实我觉得这对逝去的人，他也是一种不尊重。而且你也不尊重你自己，这样的话，你如果，我
所
相
以
信你能理解自己。比
我
如
很理
说
解，
我
所以
们
我不
对
愿意去
啊，
他们，所以我不愿意去
对，
他们，因为每
比如
次
说我
去，
们，
他们就哭，我很讨厌。
是的，是的。其实你对两个都不尊重嘛。比如说我被背叛了，然后呢，然后人家认为我要去很伤心。我是觉得我如果太伤心的话，好像对我自己也是不尊重嘛。你不觉得我就对我自己不尊重吗？我好像觉得我太蠢了，是不是？我为什么
觉得
要
我
对，
蠢，
是不是？是吧？
对，其实
就是
我老
这
后
样子
悔
啊。
呢。我说，哎，因为我其实人经常会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那条道路，因为我当时我就会想，如果我当时的选择不是这样子，会不会更好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走过那条路，你这条路太苦了，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美化另外一条路上，稍微安慰一下自己。
嗯，对，也许走那条路也不一定是什么样子，
对，
对吧？
对，但是，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跟你说搞笑的事情了。后来我就没有那么的，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难过了，就是心情挺平静的。我就开始，因为之前其实还算是有一点点积蓄，但是他生病嘛，那还挺费钱的。然后我们还要还房贷，大多数他生病的那一段时间之后，基本上都是我承担起了家庭的开销。虽然以前有一点点积蓄，但是也不经花呀，
对对对，
花花就没了。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好好赚钱嘛，好好赚钱的同时，我突然间我觉得很空虚，然后我就开始了。不停的在网上找别人聊天，不管是小红书还是抖音，就各种平台就找别人聊天。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平台哈，人参差不齐，大多数男性跟你聊天，就是为了来聊骚一下，或者是跟你骚扰一下，然后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就是他骚扰你的时候，你也骚扰他，你胡说，主打一个胡说八道。可能我之前。对自己，我有一个朋友说你的道德标准会不会太高了？他这样说我，我说其实我道德标准也没有那么高。然后那段时间我就，但是频繁的聊天导致的你的结果还是没有那么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应该是的，这应该
对，
是这个样子，对。
对，你想要遇到一个很好的人，不可能。或者你想要遇到一个很好的跟你聊天的朋友，这个几率也微乎其微，对吧？
对对对。
然后我现在我觉得我被困住了，我的困境，我没有那么难过，但是我觉得我被困住了，我被困在了这里，因为这个房子，我需要还房贷，但是现在的这个房子的行情没有那么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只能现在在这里工作。那我以后呢？我就焦虑这个。
其实是这样哈，我可能，我现在要养两个小孩哈，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心法，就骗自己，你可以认为我在骗自己。其实我们人很难把所有的事情解决掉，比如说你解决不了你的工作，你也解决不了你那个房子，也许房子还在降价，知道吗？其实你解决不了，你能做的事情就是与它共存。就是真的，他解决不了。你别说我们了，比如说川普，这个他来这个中国了哈，川普也解决不了俄乌战争，泽连斯基也解决不了，然后普京也解决不了。他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不停的就是拖延着，拖延了这个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就要拖延着这个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我举一个不大恰当的例子，比如说你的前夫哈，哎，能叫前夫吗？
可
你
以，
的丈夫
你
啊，
已
对
经
对
是
对。
了，已经是前
啊
夫了，
啊，
未
对
来还会有
对，
下一个。
对，就是说，你的前夫好了哈，比如说他生病的时候，这个事情你解决不了，你知道吗？你真的解决不了，你没有救好他，我们就是解决不了这个事情，就我们的能力所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呢，你就用这2年时间再一直陪着他，这个问题呢，慢慢的就不再成为问题。然后他不幸离世了，然后呢，又有新的问题，就是你也很空虚嘛。然后你也很痛苦，然后你爸妈又在陪着你，然后呢，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就会慢慢的拖着他，拖着他，慢慢拖着新的问题出现，然后这个问题不再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现在是说你将来怎么办，就是说没有办法，你就先拖着他，慢慢的会有下一个问题出现。比如说你发现了有个男的，你也很喜欢他，然后也想跟他发生一个发展新的关系，结果发现妈的他天天惹你生气，那么呢这个问题。就会，你现在这个问题，你现在工作的问题啊，这个破房子的问题，你又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所
你知
以
道
就
吗？
是这个问题
就
还会
你，
有新的问题
对对对，
来覆
你
盖
没有
掉
办法
它。
去解决它，你没有办法，真的就人没有办法。你难道你说我要解决这个工作的问题？这个工作的问题它一直在这里，你知道吗？你那个房子也一直在这里。有一天你会发现，哎，也许你找了新的 或者你不想在这里待了，然后你离开了这里，那么这个房子就不再成为问题，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也慢慢发现了，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试图解决问题，你就拖着它就好，反正明天如果明天不在了，那么就不是问题了，对吧？如果是的话，你也不要太忧虑，
好想
明天
法。
还没来嘛，明天还没有来。比如说我说我要不要忧虑，就是你说的我特别怕死，我也曾经跟你是一样的。因为我比如说我要养2个小孩，我如果突然挂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但是呢，但是这是吃未来的屎嘛？我还没有挂，我挂了我也不会去痛苦，就是你不要忧虑这个事情。反正现在还没有挂，你不要去想未来会怎么样子，未来也许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其实我现在就这样，就是说我今天过这一天，我就过这一天嘛。你说我将来会怎么样子？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我不去想它，也许没有将来了，也许将来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说你现在困住，其实没有困住，真的没有困住，只是那个未来让你觉得困住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就是解困的那个事情还没有到来。比如说，也许有一天你碰到了一个好的工作吧，啊，咱不能说好的老公了啊，好的工作，你也许你说啊，我想去上海，那你去啊。那么你这个房子就不再是问题，你的工作也不再是问题，只是现在你没有碰到，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好像还是个问题，天天烦他，但这真的不会是长久的问题。
因为老会有人问我，就是包括我的家人，他们都会问我，你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
对对对，
我
没有
哪
打
里知
算。
道我有什么打算？
对，是的，是的，没有什么打算。你就说我今天过一天是一天，是不是？然后碰到好人就再谈个恋爱，这
对，
个又不
我就
是
是想
是
单纯
吧？
的谈恋爱。
对啊，你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是找到好的工作，就去换个行业，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其实我反正是这种心态。人家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有什么打算？我没有什么打算，就是反正也40了是吧？40多了，我也没什么打算，就这个样子过。时间久了，人家就不问你了。啊，说实在的，问你的人你就反问，你说你有什么打算？他也没打算告诉你。后来我发现，问我的人，他们的打算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解决这种一个问题，直到我们也走到达那一天，也走掉的那一天，你就会发现，走掉的那一天，发现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算了，就不解决了，下辈子再说。
下次他们如果有人我不喜欢的人再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有什么打算，我都结了一次了，还有什么打算，再说吧。
对啊，你可以问他，要不你给我讲一下你有什么打算，对不对？哎，
对，
其实，哎，我能慢慢理解，就这种心态啊。有时候，其实大部分人不太关心我们。我相信你也经历了这么多了哈，也不是那种傻白甜了。你以前的话，假设是傻白甜的话，经历过这个事情就不是了，对吧？就是
我
没有
是
多
的，
少人关心我们。你就发现父母关心我们，你弟弟关心你，你老公关心你，除此之外，大部分人
他
就
只
那
是好
一会
奇。
儿关心你。哎，对对，大部分人不太关心你，因此呢，你也不用太关心，是吧？你也不用太关心他们怎么说。比如说，你说葬礼上，你没有哭，我突然想起了一部电影，哎，真的是一部电影，一个，叫《爆破》，为什么我记住它了？因为我还蛮喜欢那个叫吉伦哈尔，应该是叫吉伦哈尔，叫爆破，就是爆炸爆破。他是我稍微讲一下他的这个电影吧，然后跟你的心态是一样的。我突然你讲了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了这部电影，就他跟他老婆在开车，然后哐撞车了，撞车之后他没事，他老婆去世了，就车祸嘛。然后他突然意识到，哎，我有没有爱过我老婆？他好像是说也好像爱过，也好像没有爱过。但是整体来说，他不伤心，他就是说他没有哭嘛，他没有哭。然后在葬礼上，他好像是个局外人嘛，一直是那个样子，一直是那个样子。然后他也没有那么悲伤，然后他就会特别的怀疑他有没有爱过他老婆。然后呢，他岳父或者他爸爸，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就说嘛哈，你这个东西已经坏掉了，你要修理一下它。就是说，可能你的婚姻啊或者什么，你要修理一下它的话，你就要拆掉它，你不能只看表面，你要拆掉它。 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把所有的东西他都拆掉了，就家里的表啊、电脑啊、电视，他都没事，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就变成了这个拆东西。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有那种拆迁队拆房子的是吧？然后可能抡一锤八十，抡一锤八十，他就说：“哎，我给你一笔钱，我给你一笔钱，我能不能帮拆房子？”人家那人就木了，你知道吗？人家说我是拆房子的，我是来赚钱的，结果呢，你要付钱来拆这个房子，他就觉得我可以，那个人就看傻子一样的去看他嘛，然后就不停的拆那些房子，就拆那些房子，然后他就开始想到他老婆的点点滴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也就是说他去老婆已经去世了，还我不清楚好像电影吧你，但是电影它能够触动人感情的话，至少它是一种真。至少一种真实，至少写这个剧本的人他经历过这一个，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他就开始思念，然后拆掉了他跟他老婆居住的那个房子，也就有点好像是，就不要再睹物思人的那个样子。然后拆了一大通之后，他又重新的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就这样，他也没有被困住。然后你就觉得，哎，好像这件事情，有些你可以去看看，叫爆破，应该是叫爆破，
好的，
然后。对对，暴富，好像法国的还是哪里，我忘了导演是谁了啊，反正我记得主演是这个人。然后就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他是讲的是什么，就是新生的故事，有一点文艺片，你要知道他不是那种打得很猛的，是有点文艺片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这样就过了，就把生活重新开始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以前我也比较压抑的时候，我也看各种各样文艺片或者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样子。你总要面对新的生活嘛，你不可能一直沉浸在这个地方。而且我们经历的那件事情也不值得我们沉迷一辈子，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不管他有多好，不管曾经多么相爱，也不管是因为什么事情离开了，但是不能够把痛苦一辈子，是不是？那有点，那小时候那才会沉迷一辈子嘛，也就好像是我们看武侠小说那个裘千尺是吧？她恨她老公，她恨了一辈子，没有意义嘛？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是不是？
我
就
还年
是尽
轻
量，
呢，我还有未来。
对，你现在才30多一点嘛，你想想30多一点，你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将来还会经历更多嘛？你就看一看，也许。将来也不一定说是一定一帆风顺啊，肯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你已经很坚强了，你已经不是那种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了。你这个挫折已经太大了，后面的挫折也许只是觉得，哼，我他妈又看错了一个人，或者是说我又什么样子，对不对？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对不对？
其实现
所
在，
以，
现在我觉
你
得我
讲
的
一讲，
心态还挺好的。
对，因
我
为
觉
要
得，
慢慢走出来嘛，慢慢走出来。
对，但是好像他的家人就觉得我过得太好了。
也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再联系他的家人，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联系他？你要照顾他
我
爸
不
爸
想联系，
妈妈，对
不
对
会的，
对，对
我
呀，
不会再做这种人了。
你其实都这个样子了，我认为你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跟他走亲戚了嘛。或者
我
你觉
没
得
有
有
联
特
系
别
他
好
们，
的，
但是他们会来
对，
找我。
因为你还在这里嘛，你慢慢的你离开这里，你就说你要开启新的生活了。你说真的，我不认为你有特别的必要再跟他们去联系，除非他们给你很多钱，是吧？
我觉得未来大概率不会 有
对
很多
吧？
的联系吧。如果有什么特别的需要那个啥的话，我可能会，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不会那个啥的。
对呀，你首先呢，你们没有小孩，如果有小孩的话，还比较烦一点，还好
没有
像是有点，对吧？你们没有小孩，然后那个也已经没有联系的必要了。我只是觉得，我并不是说教你势利一点，但你觉得你联系了，你要说什么？而且你会对未来造成一个影响，比如说哈，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圣母。我对我之前那个老公这样，是因为他对我很好很好，然后那个时候确实是存在有一点爱情的支撑的。但是他爸爸对他也不好，在我那段时间也没有给我提供过任何的帮助。
就那没必要，我倒是觉得你真的没有必要联系，而且你这样联系的话，会对你未来造成不好的影响，
这
真
样
的是
子
不
吗？
好的影响。比如说啊，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比如说你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然后呢，然后他的某个亲人又联系你，你男朋友就会问你这谁？你说我前夫的哪个儿子，他就会觉得我操，你他妈有毛病吧？然后你们两个就吵一架，你完全没必要嘛。我是
是
觉
的。
得这个是真的没必要了。你如果说你有个小孩，你说因为我有个小孩，你看你总是要看看他爷爷嘛，也许他爷爷对他还好，但是你这个就完全，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我不清楚，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联系了。你联系你纯粹给自己找麻烦，我觉得是这样。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嘛？对不
我
对？
不会，我觉得我以后我想要当一个自私的人，我想让我自己过好一点。
就是不自私的话，你完全真的没有必要联系这个了，没有联系的必要嘛。因为你想想，你的前夫的妈妈也去世了，只剩下了一个这个。假设我不我你也不用告诉我，就是你前夫到底还有没有旁系，就是有没有亲戚这些。但是有的话也没有必要联系了，除非朋友多的是，何必要找这个？你联系的话，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对你的未来会产生。我不认为，比如说你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你会对他造成影响吗？他觉得啊，这虽然不能叫藕断丝连，但是他也想不清楚，想破脑袋也想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跟他姐姐或者他姑联系呢？完全没必要嘛，对不对？所以这你慢慢的，
其实现在联系也很少。虽然我们在一个城市，但是我基本上我也不怎么联系他们。就是偶尔他们可能偶尔想到我，给我发一条微信信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
对
偶
呀，
尔就是叫我过去吃一顿饭，但是很少。
对呀，就是真的没必要联系了嘛。以后你就，比如说你要离开那个城市了，你除非特别爱那个城市，你比如说你把房子
我
卖
不
掉
爱，
或者是什么
一点也不爱，我讨厌这个城市。
对，比如说你卖掉了房子，然后你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就真的是。你就如果你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你就说我把房子卖掉了，卖掉就卖掉了，也是你自己的房子，他们又分不了一点，你就说我请你们吃个饭吧，这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可能微信有个点赞之交，顶多是这个样子，就真的我倒是，也不能算自私，我觉得我这个方式是比较好的，而且对你的未来也是好的。否则的话，你也藕断丝连了，搞来搞去。虽然这个也不是说那种藕断丝连，还不是说你前夫还活着那种藕断丝连，那个更严重。说实在的，你不觉得？但这个也还算是蛮严重的，
对，但
对
是
吧？
我其实我现在以前我可能会想起他，但是偶尔现在。最近这大半年吧，我基本都不怎么想起他了。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家我还习惯性叫他名字呢，现在完全不。我感觉我已经完全的走出来了。
对他也是一种尊重嘛。如果有上在天之灵的话，他肯定也不想让你一辈子一直在想着他吧，因为你才那么点点大，是不是？才30多岁，你也不可能沉浸的。我觉得如果有上天之灵的话，他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是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对，
因
那
为，
他生病那段时间，我们俩还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以后找一个对你好一点的。
对呀，就是这样。你不可能是说要，现在又不是什么年代，要给你立贞节牌坊，是不是？
什么年？对，我也不会的，
对
我不
吧？
是这样子的
对对
人。
对，是吧？你完全没必要嘛。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很开心的去面对你未来的各种可能吧。但也不，我也也也许，生活将来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啊，很难一帆风顺的。但是不能一直。吃过去的这个苦嘛，是吧？也不能吃过去的苦，也不能吃未来的苦，就现在的苦是不得不吃，没办法。但是真的没必要
但
去
是
为，
我跟你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是大概也是我的想法，但是其他人他们会在道德上批判我和谴责我。
没有必要，真的，他人即地狱嘛。哎，不是，你看过这个网上经常说这句话，
我看过，
对你如果沉浸在他人对你的评价中，那可就坏了。
我以前很在乎的，我以前特别在乎他们的评价，但是我现在不在乎了。我觉得他们的评价进步了我。
比如说你说你的朋友很好，但是你朋友的时候，你不是也不敢跟他说嘛？你老公生病的时候，他也帮不了什么。
对。
父母的话，你说能怎么样子？父母当然是会为你好，父母还是要照顾一下他们情绪。
嗯。
比如说你弟弟、你父母，我觉得你就照顾这几个人就好了。如果你将来就是说碰到男朋友或者是在什么样子，这个要照顾。那老板也是要照顾一点，因为老板给你钱嘛。
啊，对，工作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对对，其他人的话，哎呀，他又不给你钱，你在乎他，其实意义不大。说实在的，意义不大嘛，对吧？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人说我冷漠，说我跟以前不一样，我说我现在很冷漠。
不是你，哎呀，其实大部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先说女的是什么样子，反正男的都慢慢的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哎呀，然后没什么话题讲，也就算了。就是你以前很好的朋友也慢慢就不是朋友，
对，
就是你经常不联系就不是朋友了。我不太清楚你们的闺蜜是一辈子还是什么，但是男的不是，我认识很多男的最终就是说你生意好的时候或者是有钱的时候狐朋狗友可能比较多，但是你一旦遭遇了挫折，人家也就慢慢远离你了。也不是说慢慢远离你，首先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其次呢人家也帮不了你，你觉得怎么帮你嘛？你没有办法帮你，也就是说不给你添乱，那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
但是我其实很讨厌闺蜜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我认可的朋友不多，但是我的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我们认识十年了，他对我很重要。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请了一个月的假来陪我，然后
像那种就算好朋友，对。
他请了一个月的假来陪我，然后带我出去散心。然后玩，他也完全没有提这件事儿，他就只是带我玩儿。
对呀、啊，这种是比较好的嘛，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好的。
对，我很感谢他，我也很庆幸他有他。
对呀、啊，对呀、啊，就这种的，哎，一生有那么一个就很好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嘛。哎，怎么那么多？还不知道怎么分配呢，而且你也有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
对对，他老给我。老在抖音上给我分享一些帅哥的视频，他说你看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啊、这个在世界上帅哥多了去了，是不是也、反正你总是能碰到，叫什么，有时候歌里叫什么什么什么契合灵魂，我搞不太清楚啊。反正我觉得你没问题了，我也觉得你应该会慢慢从痛苦中走出来。哎，现在
已经
走
出来了呀。
对对对，
已经走
出
来
了，
不然我就不会跟你聊天了。
对对，然后总归要开启新的生活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
是新
的
生活，我在努力的开启，但是我可能会想很，然后，因为我现在有点害怕，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恐惧的心理，它可能会有点限制我。
啊，这个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什么嘛，就是你看情况嘛，就是慢慢的，现在多元化的社会，是吧？你也不用活成其他人的样子，而且你受的苦已经够多了，你再其他的苦也没有那么苦了。
哎、还行吧，还行，那些苦还行，现在想想也还行。
也还行，就是说，就是现在你看看你现在的重心已经慢慢的想想，哎，这个工作的问题啊，房子的问题啊，也许慢慢的，哎，发现工作的问题，也许。就是慢慢跟他熬着，是吧？也许就过去了，对吧？我相信
就先放那儿，然后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人生会有无数个问题，是吧？
对对，你比如说你以后谈恋爱了或者什么，你就发现妈的孩子要吵架什么了，你就发现这个问题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对不对？那个更生气或者是什么了，反正总归嘛，慢慢搞。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是真的不想管他爸爸，但是我爸我妈他们俩就很，
这个完全不用管，你完全不用管，真的，你爸妈的问题，你让你爸妈去管，对不对？你觉得？
去年过年，你知道我爸我妈特别过分是什么？去年过年，我本来我想回家的，我都不想在这里待，我是想回家的，我很想回家。然后我爸我妈他们俩自己跑过来了，他说要陪人家爸爸过年。
啊，
那我很难受。
真的是， 没有，完全没有必要。我是山东的，我们农村嘛，我是农村，我们农村人的这一种哈，就是，如果是去世了，另一半是去世了，你就是直接走，没有人说你。这我可能你这个可能是吧？你们那个地方可能，我还是孔孟之乡的，就没人说。你现在谁敢说？
我觉得我，
就直接走，而且你真的你是什么？你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知道吗？你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没有对他进行赡养的任何义务，你跟
然后
他
就因
掺
为
和在
这
一
件事儿，
起，对。
我爸老是说老头挺可怜的，就那一个儿。我说那老头以前就这样一个儿子的时候，也没见帮什么忙。
对呀，你这，你爸妈太善良了，你反正我是觉得你不管，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压力才行。但你爸妈的话，不用管他。
然后他俩自己就跑过来了，跑过来过年。然后过年，因为他们这边过年要在一起吃饭，我很讨厌那个环境。如果过年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说，然后全桌人就一起哭。然后我不哭的话，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在演戏，我就觉得，
对呀，
就像你说的，我就感觉我是一个局外人一样，就感觉我看他们在演戏，然后我也哭不出来。如果他们那么哭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哭的。虽然我很爱哭，但是我不会哭的。在那种情况下，我甚至觉得有点可笑，
对呀。
所以我就不愿意去。然后初二的时候，年三十的时候，应我爸妈强烈的要求，一起在我家吃了一个饭。然后初一那天，我就直接跟我弟说，然后我弟给我爸搞定我爸妈，把东西一收拾，然后我们自己开车出去玩去了。然后等到回来，我说我要上班了。好了，你们要在这待着，你就在待着；不待着，你们俩就回家。
对呀，我是觉得真的没必要。你这样你掺和在一起，你爸妈也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也不好说你爸妈什么啊，毕竟他养你这么大。但是你
因
想吧，
为
你说以后我还要找新的老公，你怎么办？你还把他爸接过来吗？那
那你
没
觉
必
得我
要，
要不要
对
告诉
吧？
我爸妈这些事情？我爸妈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甚至不知道。我前夫骗我的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我前夫的爸爸对他的这些事情，
这
所
个
以他
没
们就
必要，
单纯
这
的就
个
觉得他们是很好的人，他们
就
就做出这样的
不
决
用
定。
说了嘛，白哎，我是觉得你直接你说越说越乱，你也没必要，你就直接就不
可
见
是他
老
们
婆是最好。
老是这样子干一些事情，每次
你就
来的时
说，
候，
你说
每次来
有
的时
新
候
女
非要
婿
带着
了，
我
你
去一
就
趟，
说有
我不
新女
愿意。
婿了嘛？你说我已经找到新的男朋友了，别
那
他
你完
妈
蛋了！
骗
你一
我。
说，他们又开始吹了。我不说，
你就说正在谈着，
我不
还没
说，
有，对吧？
他们
对
俩要。
你总要走出新的生活嘛。你老是拉回到过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爸妈做的有问题，真的是有问题，而且问题
然
很
后，
大，对我来说这问题特别大。
对，我觉得已经很困扰我了。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就是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嘛，然后他还硬要把。他爸爸带上，我说那带上，那就不去了啊。然后
对
后
呀，
来，
这，
后来没有拗过我吧，然后就去了。就觉得会不会我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情之后，他们就不会这样子了？因为毕竟，
你爸妈太好了，你爸妈太好了，
他们不知道
这
这
个我
些
也
事
没
情，
法，
他们要是知道这
不，
些事情，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子，我觉得。
哎，你就反正你看你自己嘛，反正我是觉得你爸妈是有点问题了。真的是有点问题。你想想你当时你的老公生病的话，你没有告诉你爸妈，是因为你觉得你爸妈会让你们离婚。结果呢？结果你前夫去世了，他还又这样搞这样一出，所以我觉得老人家还是不用太听老人家嘛，但是也不用跟他闹翻，反正你就见机行事。反正我觉得你爸妈做的是不对的这件事情，他明显的把你拖住你的幸福生活。真的是这样。
对，我有时候还跟他们开玩笑呢，我说你俩这样子弄，我以后怎么不想让我找给你们找新女婿啦？我就这样跟他们开玩笑，他们说那一码是一码嘛，他们就这样说。
不，你就哎呀，反正我也很难提任何建议，但是你最好不要过多的联系。你过多的联系，你将来找到新老公也会觉得你很恶，真的会这样觉得。说你完全没必要嘛，你还要再多走个亲戚嘛，对
我
不
不愿
对？
意呀，我现在
是
很
吧？
不愿意去他们家，因为他们一去他们就
是，
哭，
对呀，
很
对
讨
呀，
厌。
对，对呀，就开启新的生活嘛，反正
其实我也很久没有联系了，就上次跟他家里唯一的一个人联系还是前几天，那就是半年来的唯一一次联系。
嗯，啊，我相信哈，你联系人家联系你，也许慢慢不联系就断了就算了，也许他们也没有那么伤心，也没有那么喜欢你，你要这样想。
对，我一直这么想。
对吧？
是因为他们现在是既得利益获得者，然后觉得我在这儿就证明着曾经那些事情有人承担，包括之前去医院然后赚钱都有人承担，如果我不在的话那这些事情都是他们的，只是有一个人在承担而已，你就用最大的恶意去揣度他们，就是这样子。
也许其实人家我相信哈，如果不是对这个家庭状况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即使我举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你这个老公也没有生病，就是完全跟你非常非常非常好，关系非常好，那些人也没有那么好。你能理解吧？因为我们亲戚嘛，对。
以前我们没有回他家的时候也不怎么联系，我都不认识。
是呀，就是这个样子。你反而你现在还要联系，我觉得更扯。比如说他跟他爸爸关系还不好，你跟他爸爸关系好个屁嘛？
我跟他爸爸关系一点也不好。我之前在医院把他爸爸骂了一顿之后，然后好像耿耿于怀，然后也挺那啥的。然后，
希望我下一次访谈你的时候，你说哇，早不联系了，真的联系这个是真的毫无意义。
但是我觉得按照我的性格来说，我不会主动去联系的。
嗯，反正你不主动的话，人家联系你，你不就三五天回一下，人家也就知道了，人家也不傻，就知道你不太想回。比如说他发你微信，你就不回嘛，你就不回，就是也不说什么东西，你不回就可以了。人家难道还说哇你不回我要再罚你几次？也不会的。
嗯，
那或许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就关于我爸妈的问题，然后我脱离这里之后，不在这里之后，那我爸妈也没有机会和也没有办法去干这种事情，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父母的话，这边你还是要仔细考虑一下，你这个时间还长着呢，那这个要一直一直要共存着，但我相信他们也很喜欢很爱你嘛，你看他都陪着你，你爸妈如果他真的要说你要去联系，这个太扯淡了。
就是如果我跟他们俩发一次火生一次气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子，因为他们主观的来说还是应该第一顺位是比较在意我的感受的，然后
对呀对呀，
再去考虑其他。他们俩感情太充沛了，我觉得。
对呀、这个就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希望下一次，比如说三年之后我访谈你，希望是另一个状态吧。我是觉得这个关系比较联系的好。对不对？
我也希望
这时间两个小时了，
我能有别的另外一个样子。
可以可以，就是我经常会在最后的时候让人推荐书嘛，你有没有什么书可以推荐？
我推荐一本书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它不是一个去看心理医生，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说教的书，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书。
可以可以，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好，
对，
我记下来。
好，
可以。好，其他的你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我没有了。
好好，那发布之前我会给你说嘛，明天吧，啊，明天。我周五的时候会发。
好。
好嘞，
很开心跟你聊天。
非常开心，我也很喜欢跟你聊天。要不这次我们到这里。
好的。
好，再见啊。好，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